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又迎来一个主日，在他所预定的日子，在他所设定的日子里面，再次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敬拜，阅读、倾听他的话语，愿他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下了一场雪。对我本人来说，这是几十年来经历的可能是最大的雪。当然，很小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也经历过一些大雪，但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觉得挺大的，但大到什么地步呢？不知道。然后，在降雪以后，孩子们迎来了最开心的时候，他们可以打雪仗，可以堆雪人，可以滑雪。相信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好多也都出去滑雪，或者是玩雪，或者堆雪人，跟孩子们一起享受上帝所赐下的这一场大雪。当然并不完全带给我们的这场雪带给我们的并不完全都是开心喜乐。虽然过去两年据说赫尔辛基这边没有下什么样的雪，以至于这场雪刚刚开始下的时候，好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期待，说终于芬兰和赫尔辛基回到了正常的样子。但是接下来越下越大，带来了生活的不方便，似乎有一些灾难。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会滑倒，在过去一周里面我自己就滑倒了两次，当然蒙神保守，还算平安，没有受伤。也听弟兄姐妹讲过，在过去一些年里面，每年的大雪都可能导致一些人摔伤，甚至是摔得很重，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保守。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因罪有关，因为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在伊甸园里是没有四季的，伊甸园里是在人犯罪以后，天起了凉风才冷下来，然后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的界的美好，包括下雪啊，如此的美好，如此晶莹剔透，如此洁白，如此纷纷扬扬，让我们渴慕，让我们期待。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罪的后果，所以犯罪以后，人犯罪以后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上帝所赐的一切的好，在人类的范围里面都变成了带着坏。就好像传道书所讲的，你看见善的地方就有恶，你看见光的地方就有暗，你看见高的地方就有低，你看见好的地方就有坏，这一切都伴随着，这是罪带来的对上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的破坏以后的样子。然而这也让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雪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经里面上帝所应许我们的新天新地。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主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我们每一次唱诗赞美，甚至我们每一次跪下来向神祷告，都是预尝天国的滋味。尤其是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殿里面，当我们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向他献上赞美、敬拜、感谢、感恩，而重新领受他话语赐下的祝福、力量，以及借着牧师所宣告的赦免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预尝天国的滋味，预尝那永永远远的美好的滋味。弟兄姐妹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足够我们用的恩典，让我们来面对这世上的一切。正如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给门徒所讲的，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他并没有抛弃我们，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也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这平安和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甚至也是世人所不理解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对弟兄姐妹们，每一位你我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被他宝血所赎回的人，被他的灵所带领、所管教、所重新塑造的人而言，我们都知道，深深的知道，虽然我们有挣扎，虽然我们有患难，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还可能跌倒，甚至摔得很惨，但是里面有一个声音会告诉我们，上帝爱你，上帝借着他的爱来吸引你，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管教你，上帝借着他的圣道来再次的塑造你。感谢神，这一切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哈利路亚。那么今天这场主日，然后外面依然是大雪，还没有化去，据说接下来还要下雪，究竟会下多少厘米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借着这场大雪也来思想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就好像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是的，雪白，像雪一样白。来到芬兰，我发现房子里面好多都是刷的白的，包括我们教会也是刷的都是很白的。想一想为什么？当然圣洁、洁白是一个颜色，但是雪白。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是神的应许。前段时间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西方人不大喜欢红颜色，这个可能跟教会的传统有一些关系。因为就像这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红是一种罪的颜色。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大红龙，那是敌基督，是恶者，是要被上帝最终所击败、所消灭的抵挡者的势力的象征。所以西方文明似乎不大喜欢红这个颜色。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罪。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另一件事，我们的罪像朱红必变如雪白。怎么变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鲜红的宝血，付上他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使我们变得像雪一样白。雪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在自然界里面所见到过的最白的颜色，没有比雪更白的了。但是过去几年因为我们国内霾的原因，也出现了黑雪，那是罪。当白雪变成黑雪的时候，这是罪的铁证，也让我们思想人的罪可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不仅仅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被污染、被破坏了，连空气、水源、食物都被污染、都被破坏了。这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罪到了何等的地步，我们应当何等的警醒、回转、归向这位救赎主。是的，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一样，虽然如丹颜一样，但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借着神的恩典，他可以把我们洗净、洗白，白得像雪一样、像羊毛一样。这是神所创造的自然的颜色，这也是圣洁公义的颜色，洁白公义。弟兄姐妹们，这是基督的宝血带给我们的礼物，这也是神圣的能力能带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一切从人出发的寻找神的道路都是死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带着罪的印记，也都带着罪的辖制。前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在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 根本上讲就两个因素，第一，人的猜测，人的猜想，人的猜；第二，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欺骗，魔鬼的谎言，是这两个混在一起的东西，怎么可能找到真理呢？所以圣经上说，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寻找神的，当他们寻找的时候，就落入到自己的陷阱里面，就落入到自己的死地之中，并且瞎子领着瞎子，把许多人都掉在坑里。唯有神亲自启示的圣经是可信可靠的真理，唯有基督耶稣彰显他神性的能力，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信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感谢神，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奇妙的恩典，为我们成就了这奇妙的大事，救赎了我们。那么我们该怎样呢？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开启新的生命，这生命是照着，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这生命是照着神重新制造的，重新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是我们如何，真的不是我们如何，也不是站讲台的人如何，而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他如何。如果我们看人的话，就永远没有出路，永远没有盼望。但是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已经成就了。愿弟兄姐妹把我们的眼目钉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也得到释放，然后信靠神的应许，相信他的能力，信靠他，跟随他，得释放，得自由。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2章1-3节，这样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玉。弟兄姐妹们，这经文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的上帝必不静默，我们的上帝必不牺牲，因为他定义要拣选，要救赎他的子民，要在锡安重建他的圣殿。耶路撒冷是选民的一个符号，也是神要重新铸造的圣殿的所在，而将来新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这都是神美好的应许。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真的公义如光发出，神的信息始终以他的公义和慈爱为中心，就算世人不义，神的公义永不改变；就算世人背约，神却不背乎他自己；就算世人相争相杀相恨相咬相吞，但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发的慈爱永远不变。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时时刻刻都能记得这一点，从我们自己的忧虑之中，从我们自己的怨恨之中，从我们自己的悲痛之中回转归向主。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那么这里的明灯在原文中就是火把，火把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的灯，是火把，火把在黑暗当中，它需要黑暗当中，它会照亮黑暗，有人拿着它，有人持定它。这里也象征着神的道，要传神的道，把这神的光照在黑暗里，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光来到这个世界，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教会牧者们、同工们、传道人领受的使命正是如此，把神的道像火把一样照亮在黑暗当中，使人能够看见，使人能够领受，得 得着光照，得着温暖，带来盼望。第二节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里指向启示录，指向启示录。启示录是神最后启示的篇章，是神的公义彻底实现的记录，也是神为他的爱子赐下新名的记录。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和第十九章，我们看到那个新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基督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所得的新名，因为他曾来到世界，他曾道成肉身，他曾为他的选民，为他的子民付上了代价，被杀，流血，牺牲，然后复活，他是配得这一切的。他得到了华冠，他得到了免疫，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世奔跑，努力做工，而未来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感谢神，神的应许是真真实实的。那么这三节经文事实上也呼应着，平行着六十一章的前三节，这是非常奇妙的。那么我这里也把这三节经文做一些解释。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也可以翻译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呼应的是马太福音，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也是马太福音，宣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经文。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也使用了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在加利利他打开那卷书，就是以赛亚书这一段，宣告了基督的来临。他用圣经为自己做见证，宣告他就是那一位。但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真真实实的见证了，这是确定无疑的好消息。那么在这里我也花一点时间做一些解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我们看见，首先这里可以说是以赛亚自己的一个自我表述，自我见证。所有的先知、使徒、传道人，若非神呼召他们起来，他们没有能力，是神的灵感动他们，呼召他们，带领他们起来传神的道，传神的福音。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件荣耀的事，但这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你认认真真读过圣经，你就知道，当神的话、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感觉自己是配的，都是恐惧、战惊。当神的话、神的意象临到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生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几乎要死。当神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被击倒在地，眼瞎了。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恐惧战惊。当神的话临到约翰的时候，你看启示录，约翰倒在地上，几乎要死。是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听到神呼召的人都是恐惧战惊，我也是。我在2013年听到神的呼召要起来做工，那时我深感自己的不配，直到如今我也知道自己不配，但是神已经呼召了，那么我就勉励地去做，去忠心地传扬他，传扬他的真道。愿神坚固他所拣选的一切的仆人，在遍地的教会之上，在遍地的教会之内，在遍地之上宣告他福音的真理， 宣告他拯救的消息，也宣告他即将再来审判世人的消息。愿万人都悔改得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也是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知道这里是邻里贫穷的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如果我们知道还指着我们自己说，我很厉害，我很棒，我还不错，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还有许许多多的亏欠。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自己不过是一无所有，不过是一无所事的时候，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让他充满我们，让他重新塑造我们，好让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为什么伤心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伤心呢？第二节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为什么悲哀呢？你为自己的健康伤心吗？为自己的健康悲哀吗？你为掉了钱伤心吗？为掉了钱悲哀吗？还是为没有房子没有车悲哀伤心？为我们的工作悲哀伤心？当然这些都真真实实的。我们的身体会经历许多的软弱疾病，甚至是很严重的一些伤害，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人。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学习一个功课，一方面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真的是耶和华的恩典，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人，我们在世上不过就是几十年，就像诗篇九十篇所说的，不过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其中可惊夸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然后可以使我们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盼望神的日子来到，就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辖制，一切的患难，一切的悲哀。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为义伤心，我们要为义忧伤，为我们的罪，为世人的罪忧伤，要为义被践踏忧伤，要为圣洁被污蔑忧伤，要为神的道被阻挡而忧伤，因为那些污蔑的、阻挡的，他们有祸了，但神怜悯他们，忍耐直到如今。也愿我们有这样的心肠，那么我们一定在神的里面能得到安慰。第一节下面又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一个，如果用中文我们说的修辞法道，就是互文，互文对仗。那么什么是被掳的，什么是被囚的呢？被掳的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有一个深刻的民族记忆，当年曾经被掳于巴比伦，曾经下到埃及做奴隶400年，后来又被掳于巴比伦，他们知道这样的压迫。而如今在主耶稣的时代，在如今我们又怎么样去看被掳的呢？被囚的呢？被掳的，是的，弟兄姐妹们，保罗也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再做人的奴仆，我们要做神的奴仆。我们在君王、在世界、在别人面前已经得了释放，被神释放。被神从什么释放出来呢？首先我们知道，从罪里得了释放，因为基督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但是罪不是空空荡荡的，它会落在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它会落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关系里面。你被谁掳去了？你被谁囚禁了？可能在夫妻关系里面，你被丈夫掳去了，你被丈夫囚禁了。当然这个不是说他把你关在笼子里面啊，也不是说他把你关在房子里面不让你出门，而是说在这个关系里面，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或者说你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们夫妻关系的主，而落入人的牢笼、人的辖制、人的掳掠、人的囚禁之中，夫妻关系可能陷入这样的境地。不要把你的丈夫当成你的上帝， 不要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挑动你的神经，不要太在乎他，你要在乎上帝，上帝的道多于你的丈夫，你就从你丈夫的牢笼之中，从你丈夫的被囚之中得了释放。反过来对弟兄也是如此，不要让你妻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给你过多的刺激，给你过多的震动，那样的话他就成了你的上帝，事实上他不是上帝。姊妹也好，弟兄也好，关系是一样的，那样的话他就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侠制，成为那个掳掠你囚禁你的东西。愿你，愿我，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从这样的关系里面得到释放。孩子也是如此，如果孩子的一言一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挑动你的神经，那么你就被孩子掳去了。所以接下来不是继续那样的一种错误的扭曲的关系，而是让你和孩子一起尊主为大，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释放。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孩子们的主。有很多事情你要交给主去掌管，而不是把你的手时时刻刻地伸向你的孩子，那样的话你就成为他的地狱。因为你试图扮演他的上帝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魔鬼。不要在任何人的面前试图扮演上帝，也不要让任何人成为你有意无意的上帝，否则的话彼此都会落入偶像的掳掠和辖制之中。还有呢，我知道在2020年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经历了患难，甚至是失业，还有受伤，还有疾病。那么你对经济的忧患是否已经成为了你生命的辖制？你被经济所掳掠，你总担心经济会崩溃了，你总担心经济的大衰退就要来了，你总担心你开始供不起房贷了，你的房子可能要卖掉了，你的车子可能开不了了，你就被经济所掳去了。不要担心，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主掌管明天。我们不知道经济如何，我们当尽上我们的本分，这是应当的，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以后，交给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会丰丰富富地加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也掌管着明天。还有呢，教育，有许多弟兄姐妹为教育忧虑，是的，这是应该的。我们应当为神的真理在教育里面，在教育领域里面被压制、被扭曲、被抵挡而忧伤，甚至愤怒。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不要忧伤以后什么都不做，陷在忧伤之中，那你就成了落入教育的偶像的辖制之中，得不到释放。不是的，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在世人面前见证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和他所启示的真道。但是不要让这种忧伤辖制你，成为你的偶像，要在主耶稣里面得到释放。还有文化，还有政治，一样的，不要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就跌入低谷，就爬不起来，兴国立国，兴亡废亡立亡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们当尽我们的本分，把真理也像政治领域、像家庭领域一样的去宣讲，见证神的光明。但我们不是说要去搞政治，也不是要去取代那些政治家，而是呼吁向世人显明这一切领域的罪，然后呼吁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从政治的偶像、从经济的偶像、从伦理的偶像、从文化的偶像、从家庭的偶像里面 释放出来，因着真理得到自由，来敬拜信靠跟随这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来跟随这一位审判全地的主，来信靠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教会的使命。至于那些在从事政治职业、从事经济职业、从事教育职业等等职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可以因着圣经、因着真理的教导、因着真理从真理里面得到的释放，去面对他们领域里面的问题，去征战、去打仗。弟兄姐妹们，是的，因此当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理。神的真理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对信靠他的人，对他的子民是恩年，是释放，是自由，是赞美，是欢欣，是喜乐，是我们的眼泪会被擦干。但怎样擦干呢？是神要在他的仇敌身上报仇。我们读启示录可以看到，那些被杀的圣徒，他们的灵魂在坛底下向神呼求说，主啊，你为我们伸冤还要等到几时呢？神说，再等便是，再等等，因为日子还没有满，还有一些你们的弟兄们，他们还没有被杀，他们的日子还没有满足。然后神要在他的仇敌，要在一切那恶者和他们的差役黑暗势力身上为他们的子民伸冤，为神的子民伸冤报仇。这是神真理的两个方面。所以神不仅仅是救赎者，他还是审判者。愿我们记得这整全的真理。因此在神的恩典和报仇伸冤当中，一切为义受逼迫的人，一切为义被杀的人，一切追随神真理的人的悲哀得到最终的安慰，并且与神享受那永永远远的喜乐。所以会有第三节，他将华冠赐给那些悲哀的人。为什么悲哀呢？因为他们为义受苦，为义被逼迫，为义被杀，为主的名的缘故被世人厌弃。弟兄姐妹们，然后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我们再一次看到公义。愿我们都记得先知弥迦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他们是公义树，是神所栽种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是神所栽种的。主耶稣说，若非我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神所栽种的，有谁能够拔出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先知，无论使徒，当这些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听到神的呼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向神忠心。就好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若忠心又良善又有智慧，那就更好了。但基本的就是忠心，忠心。也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无论是本教会的讲道，还是你在网上听别的教会的讲道、别的牧师的讲道，你听到扎心，愿我们悔改，愿我们省察自己。若你听得不舒服，也愿你照着圣经去衡量，因为听到不是为了让我们舒服的，是为了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被他建造。如果我们听到只是为了自己的舒服，那我们就有祸了。因为神的道是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悔改归正的，要救一切愿意跟随主来行天路的人。当我们听到扎心，当我们听到不舒服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省察的机会，给我们回转归向他重新得力的机会。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地方都可以让我们舒服，恐怕只有教会 只有神的讲坛可以让我们在不舒服里面，在扎心的时候，在感到挣扎的时候，得到新的造就和成长，并且带我们走向那永永远远的福分。愿神保守我们，因为所求于仆人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看提多书，这是今天的经文，这是今天第二处的经文，提多书1章1到3节。神的仆人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仆人的本分，是神的仆人的本分。弟兄姐妹们，神的仆人意味着什么？这里的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神的仆人当他蒙召以后，他交出他生命的主权，做神的奴隶，把神的话忠心地传讲开来，好使世人得救。许多的人为此受患难、受逼迫，甚至被杀，但他们在天上得了更美的冠冕，而历史也见证他们所传的道带着生命和能力祝福了更多的人。神的仆人、先知、使徒、传道者，耶稣基督的使徒。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就是把一个信息从这里领受了，然后要传出去的人。使徒就是信使，就是使者，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我们传扬的核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的国的符号，这是神的国的信息。那你凭什么选呢？凭什么传呢？凭着神的呼召，凭着神所赐给他选民的信心，凭着神对他的装备，就是敬虔真理的知识。所以传道人要尽一切的努力来查考圣经，来学习圣经，来认识神敬虔的真理的知识。若传道人不努力地去查考圣经，还以无知为夸口，他就有祸了。有一句话不能成为我们的挡箭牌，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是的，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是的，那是在知识和爱心之间比较的时候这样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要心安理得地去做稀里糊涂。我们要做基督徒，不要做稀糊涂，要对圣经的真道有认识、有了解，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圣经的根基之上。让我们每7天来到主日，得到新的力量，借着神的道，借着敬虔真理的知识，使我们重新得力，得到装备，在神的恩典当中，让这些知识活起来，让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活起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下一段路程，盼望永生。盼望谁所赐的呢？无谎言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他不背乎他自己，他是信实的，他是真真实实的，他是真理的主，凡他所讲的一切都可信可靠。他已经应许了永生，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下了永生。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就在基督耶稣的永生里有份。永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前面查经和证道的时候都已经做过解释，是神的生命，是 eternal life， 是有神的性情，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光明、仁爱、良善、喜乐、和平、温柔、节制、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切都见证神的生命，他已经赐给我们，只是让我们不要压制他，不要拦阻他，让他在我们里面成长起来，成长起来，使我们得到更新，得到神的造就。到了日期，就是神所定的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 传福音是要传神的道，是要传神的道，是要讲神的圣经，讲神的话语，讲他创造，讲人的败坏，讲人的罪，讲神的恩典，讲神的拣选，讲神赐下恩典的律法，讲选民的背约，讲神的怜悯和慈爱，讲神的应许，讲神差派他爱子基督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死，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要认罪悔改，每一天都要认罪悔改得到更新，每一周都来到神的殿中，重新领受天上而来的能力，重新得到神的带领得力，然后继续跟随主行天路，发光作盐，然后等候神审判的日子来临，盼望神审判的日子来临，盼望那新天新地的来临。传福音，传神的道，在传神福音的道的过程当中，要责备世人的罪，要责备个人的罪，要责备家庭里面的罪，也要责备社会领域的罪，经济领域的罪，教育领域的罪，伦理领域的罪，政治领域的罪，都要责备。责备不是为了定罪，而是要让人认识到这世界被罪所污染了，只有悔改，只有归向神，才有永远的盼望。不要让那些被罪所污染的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对象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辖制，然后呼召在这些领域里面那些被压制的灵魂在神的恩典当中得到释放，得到造就，得到拣选，被神所爱。感谢神，这传扬的责任是神我们的救主他的命令。当一个人蒙召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可以干可以不干，这是一个命令，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你明白了要遵行，不明白也要遵行，这是命令。命令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理解就可以拒绝。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是真真实实的，因为神的命令已经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若我们遵行就有福了，若我们不遵行就有祸了。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就像我们查十诫的时候一再显明，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我们若照着遵行就必蒙神的祝福。哈利路亚，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神的圣言当中得到造就，都能够去行，凭着信心去行，而不是明白以后再去行。神的圣道何其的丰富，我们无法测透，但是遵行的就有福。已经讲过多次，可以再讲一次，当摩西遵行神的命令，把他的杖向红海伸开的时候，上帝就分开红海。当以色列人的祭司抬着约柜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止住了。当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再来看，我们的神是可信可靠的。当我们遵行他的诫命，行在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就必蒙他的能力，必蒙他的带领，必蒙他的造就。阿们。第三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这是今天的福音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彰显他神圣的能力。是的，这一切我们做不到，靠着罪人，孔子也好，老子也好，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都做不到，他们的路都是死路，一切文化的路到最后都是死路，他只能走很有限的路。一切的文化的教导终极上讲都是谎言，都是有意无意的谎言。 因为只有耶稣神性的真理、神性的力量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了盼望，才有了希望，才有了出路。因为唯有基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的经文，福音经文是这样的，两节经文，但是非常的丰富。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基督耶稣事工的开头，让我们看到许多奇妙的信息。约翰下监以后，我们上一周的正道提过约翰的事情。约翰之所以被下在监里，是因为他尽忠职守，他尽他两个基本的使命，传扬神的福音，责备世人的罪，甚至责备君王的罪。他不仅仅责备希律和希罗底那样的一个污秽的邪恶婚姻的罪，他也责备希律王其他的罪。结果那希律就干了另外一件罪恶，就是把约翰下在监里了。是的，弟兄姐妹们，自从先知时代以来，有许多忠心传讲上帝话语的人被他们的世代所恨恶、所杀害，像以赛亚、像耶利米、像以西结，许许多多的先知都是如此，使徒也是如此。十二门徒当中，除了那个被主的犹大吊死了，然后另立了马提亚和保罗，那么马提亚是其他使徒牵制出来的，保罗是神亲自拣选的，都殉道了，除了一位约翰，都是被他们世代的人所杀害，有的是用石头打死，有的是钉十字架，彼得倒钉十字架，安德禄斜着钉十字架，保罗被砍头，只有约翰寿终正寝。自从那个时代以来，直到如今，还有许多神的忠心的仆人被迫害、被逼迫下在监里，受牢笼之灾，受各种苦待，但是神的真理却在借着他们的受苦发出真正的光来，借着他们的受苦播种。就像主耶稣所说，一粒麦子若不是掉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但当它掉在地里死掉的时候，就生长出很多的籽粒来。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耶稣基督也应许说，那些要抓住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那些为主耶稣、为他的道的缘故失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保罗在罗马被砍头，但直到如今，保罗还活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与主耶稣一起永永远远地活着。阿们。约翰也是如此，但约翰下监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不要轻易地跳过去。下监，谁能把你抓在监里呢？当然是执政的、掌权的，是那些有位的、掌握权柄的人。是的，上帝设立权柄是要他们惩善、惩恶、扬善、赏善、罚恶，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权柄会被滥用，因此需要守望者、需要监督者去责备他们、去呼唤他们，使他们悔改。如果你们了解教会史，就知道历代的圣徒，甚至与他们当时的帝王、与他们的国君，在真理上征战，绝不妥协，甚至被下在监里面，但他们的世代、他们的子孙、那个时代的教会因此而蒙福，蒙了大恩，蒙了大的祝福。我们的世代也当效法这些忠心的仆人。那么我们还要知道一处经文，下监跟下监有关。约瑟曾经被下在监里，约瑟是无辜的，但是被下在监里。每个世代都有这样的人，当神所设立的权柄滥用、误用的时候，就会有义人、有无辜的人被害、受苦。那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时候，分别义人和恶人的时候，有几句话愿我们记得。主说， 主对那右边的人说，当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当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当我做客旅你们接待我，当我衣食无着的时候你们给我穿，当我下在监里的时候你们来看望我。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可能会跟着一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一起被下在监里，愿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被神苏醒过来，哪怕我们甚至存着还有恐惧，但是愿我们为他们祈祷，求神坚固他们。当今世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还有许多神的仆人为义受苦，甚至被下在监里，我相信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祈祷，然后当审判的日子，当主分别的日子，当我们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说，当我下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你们为我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们，不要在那个时候被扔到左边去，被扔到神的天国以外，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跟撒旦的差役一起落入火湖之中。愿神除去我们的忧虑，除去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圣道里面得到释放，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彰显他神圣的力量，他已经胜过死亡，已经胜过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当我们单单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惧怕一切受造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切受造之物的辖制面前得到真正的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这自由，这释放，是基督耶稣已经宣告的，是他借着他的十架受苦、受死、复活、升天赐给我们的，我们已经得到了。不要让我们再轻看，不要让我们再压制，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接下来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是的，主耶稣后来又讲，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中文翻译成神的国在你们心里，不是因为中文的翻译我们特别强调心，因为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心，所以圣经里面加了很多的心翻译中文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的话如果用原文来表达，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见证里面，就在我们在教会敬拜赞美听到受洗见证圣礼的过程里面，就在我们的家得到建造的过程里面，就在我们向人发怒的时候，听到神的责备悔改归向主的时候，就在我们甚至放弃我们的权柄，体贴弟兄姐妹的软弱去爱他们的时候，就在我们靠着神的真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向黑暗、向污秽、向邪恶说不的时候，就在我们举起火把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神的国就在那里，神的国已经来到，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任何地方宣讲神的道，宣讲神的真理，施行神的圣礼，见证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赐下的死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神的国就在那里。所以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人第一个要做的是悔改。是的，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我们要悔改。悔改是进入神国的门槛，不越过这个门槛，没有人能进入神的国。只有悔改认罪，来到十架面前，信靠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得到他的怜悯、慈爱和永永远远的恩典。 享受神永永远远的同在。弟兄姐妹们，这一切是基督耶稣在他的神圣能力里面赐给我们的，他已经完成了，我们凭着信心领受，感谢神。我对今天的信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人类文化自救的教导和学说都是谎言，因为罪人没有人可以自救，都是人的猜想、人的谎言和魔鬼的欺骗，到最后都是死路。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架，替我们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只有这条路是真理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彰显了他神性的能力是可信可靠的。愿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来跟随认识忠于这位救主，然后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任何的职业上，任何正当的职业上见证神的真理。求神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还会有软弱，甚至有跌倒，但是愿我们每时每刻悔改归向主。愿我们在这样的降雪的日子里面思想神的恩典，就算我们的罪如朱红，像雪一样红，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已经洗净我们，必使我们像雪一样白、洁白、圣洁、公义，有新造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祈祷。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成就这样的大事，感谢赞美你借着基督耶稣使我们有新的生命。祈求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让我们重新得力，随时随地向你认罪悔改归向你，重新得力跟随你行这天路，使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到之处都因你而得福得造就。感谢赞美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尊名，阿们。愿神赐福大家。